春华秋实，桃李不言。
炫动之声，无限精彩。
FM 七十六点二。让电波在空中回响，
让声音重塑梦想。
在青春的旅途上，用打人迹；
在年少的岁月里，让声音尘封迷茫。
我的快乐源泉，
我的青春宣言。
哈尔滨师范大学广播电台，
传递正能量。
目之所及，锁定时下热点；
耳之所闻，传递内心期许；
神话妙笔，篆刻璀璨传记；
倾诉不尽衷肠，
焦点趣闻轶事，
探索百态生活，
精彩不停，
与你同行，
一切尽在
校园内外。
清风凉凉，携着蔬果之香，或者美味小食。这一季炎热的夏，由馋小猪送来清凉便利，陪你度过蝉鸣阵阵。可爱梳妆，双目盼兮，总有美妆面膜活动不断。可爱闲暇，美食相伴，总有平台水果折扣零食。馋小猪的腿很短，却有众多配送员为你送到宿舍。馋小猪的心很好，都尽心尽责。馋小猪校园生活平台，为您提供最优质的校园服务，快来了解吧。Hello，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哈尔滨师范大学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周四下午准时与您相约的精彩栏目《校园内外》，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于思萌，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文，欢迎您。首先感谢我们直播间里辛勤工作的编辑王子涵、导播黄立志、监制吕凤鸣、新媒体李博、办公室刘云等工作人员。好了，一段好听的音乐过后，校园百态与您不见不散。We are falling down again tonight. In this world, it's hard to get it right. Trying to make your heart feel like a glove. What it needs is love.
校内百态展现出现在，
校园热点聚焦社会发展，洞悉未来。
欢迎走进校园百态。桂子山国际文化节开幕式在桂中路举行，来自60多个国家的数百名留学生为全校师生展示各国的风情图片、美食、民族服饰和传统歌舞。
他们呈现了一台精彩的异域文化套餐，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党委书记赵凌云、校党委副书记秦红出席，校长助理以及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
赵凌云指出，20岁的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还很年轻，正值青春年华，但20年的蓬勃发展，无数的留学生来到华师学习，又从华师走出去，华师神、华师大的爱传播到世界各地。
桂子山下的读书生，又名体育馆中的矫健身姿，志愿者服务中的诚挚笑脸，留学生已经成为华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华师走向世界的重要纽带。
留学生阿布说，十分敬仰雷锋，雷锋在我心中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他为社会提供很多的志愿服务，他的那种发自内心为大家奉献的精神，是我们做志愿服务所需要始终遵循和学习的。我们就是要一心一意学习雷锋，做好事。
国际文化交流上最初举办桂子山国际文化节，一方面是为了营造学校国际化氛围，另一方面意在为华师学生提供一个了解国际学生世界文化的窗口，拓展他们的国际视野。
从2012年举办至今，桂子山国际文化城华师一张亮眼校园文化名片，其功能也从单向输入变成双向交流。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负责人告诉记者，留学生们分享给他们亲人、朋友和同学照片，对于华师而言是非常好的立体式宣传。
已经连续举办了桂子山国际文化节，影响力不断扩大，关注度越来越高，华中师范大学这个名字也经由这个舞台为越来越多的海外学生群体所熟知。
如今桂子山国际文化节不再是一个节日，而是已经成为了学校对留学生人才培养的有机组成，是学之外给留学生们提供的文化实践教育。
他们筹备参与国际文化节，增进了对华师校园文化、中国文化的了解和感知，并逐渐融入其间。
借助国际文化节这个舞台，他们真切地体验到学校、中国对世界各国文化的尊重，对多元文化融会交通的支持与鼓励。
We will be there one day with a smile. 近日，龙川空谷杯第十届江苏省大学生龙狮金江苏省青少年龙狮锦标赛在扬州市江都区体育馆隆重举行。
大赛共有来自全省17所高校的30支龙狮代表队参加，600多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南京邮电大学大学生龙狮团经过顽强拼搏，取得了一金三银优异成绩。
在比赛中，队员们克服高温和伤病的困扰，团结协作，密切配合，发挥稳定，将各种动作和套路完美地展现出来。
在女子传统舞龙项目，留学生队围绕精心设计的“一路”主题，用龙狮文化演绎古丝绸之路，
整个表演礼仪高远，气势恢宏，大气磅礴，浑然一体，充分展示了龙的精气神韵，赢得评委认可和观众的支持掌声，夺得冠军。
女子舞龙队以花木兰为主题，展现木兰替父从军，披战袍，跨骏马，过燕山，赴前线，英勇杀敌，巾帼不让须眉的精神，鼓舞许多追求独立、追求精彩生活的女性赢得亚军。
在女子舞龙自选项目，队员们动作流畅，一气呵成，全程面带微笑，节奏鲜明，零失误完成套路展示，零分之差取居亚军。
在男子舞龙规定与自选项目，队员们刚柔并济，快慢结合，时而挂腰站肩，时而滚地直躺，一招一式有板有眼，荣获双料季军。
在北狮自选项目，队员们以仙子与野兽表达爱与和平的主题，展现对和谐社会的美好向往，获得季军。
此外，龙狮团指导教师经济学院董军老师荣获优秀裁判员称号，体育部刘晶晶老师荣获优秀教练称号，陈松柏、吴同义、丁亚琪、韩景、高欣怡等六位同学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
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所说，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本次比赛不仅展示了南游师生信达天下自强不息的风采，而且紧扣时代主题，结合社会发展需求，传播中华文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深远影响。
清华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闯入第九届华语辩论锦标赛总决赛，在故宫上演巅峰对决，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向波涛到场观战。
周世尊、李翔、张明果、于江浩四位优秀辩手代表清华大学上场辩论，不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展开辩论。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张泽群担任总决赛主席。
这是清华大学首次进入四大国际赛事的总决赛，经过一番唇枪舌战，清华大学代表队获得第九届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亚军，最具人气队伍，被称为历史学 PK 心理学的一辩立论拉开帷幕。
西南政法大学一辩抛出观点，从历史的宏大叙事来看，我方认为幸福是主观的，高层次需求的满足使得幸福的主观色彩得以呈现。清华大学一辩则认为要反思什么样的幸福观，
幸福是有客观规律、有章可循的，一是能为当代人提供追求幸福的方法论，二是可以使国家在推动国家进步、改善人民生活时更有抓手，从个人和社会层面都能够帮助我们在当下更好找到幸福。
随后正方运用奇袭赛论，认为当下我们面临消费主义和科技对人的异化，技术和金钱变成了幸福的标准，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标准， 多年寻求的人类的骄傲和自豪荡然无存。
本次华语辩论世锦赛吸引了来自四个大洲的535支队伍参赛，经过30个赛区的层层选拔，最终有国内外32所高校会师南京。清华大学在北京赛区的40支队伍中脱颖而出，拿到了三张入场券中的一张。
代表校辩论队赴南京参赛的队员有一八级研究生李翔、张宁果，一五级纪远、秦家浩，一六级本科生桂思博，以及一七级本科生施晨曦、张俊浩、周世尊。
在小组赛阶段，清华辩论队战胜同组的成均馆大学及澳门科技大学，但负于天津大学，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出现。在先后以4-1和3-2的比分战胜同样来自北京赛区的老对手北京邮电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
值得一提的是，清华辩论队一八级研究生李翔在本次赛事中表现优异，作为队伍里的主力攻辩，在七场比赛中拿下五场最佳辩，最终锁定全程最佳辩手的称号。他也成为第一位代表清华在国际赛事中夺得全程最佳的辩手。
张扬青春，谱写出世篇章；
激扬梦想，作传途经辉煌。
欢迎走进校园榜样。
握住大节手，这么卑微却别还手，握住太难绕，顺应所谓的大潮流。
2013年，在快乐男生的海选舞台上，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笑起来有点傻气的男孩子开唱之后，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他就是舞台王者华晨宇。新世界里的他一往无前，不畏高飞；降临里的他圣洁纯粹；斗牛中的他是讲述杀戮后美好可贵的布道者；寒鸦少年中的他是年少不羁时的荡气回肠。他百变而又热烈，但花花仍然是花花。
华晨宇唱一首无字歌，这首歌没有歌词，只有哼唱，能看到华晨宇在唱的时候已经全身心地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他在向大家展示他对于音乐的理解。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他。华晨宇唱到一半，蔡国庆按铃打断了他的演唱，真的是这场表演最大的遗憾。幸运的是，导师中有尚雯婕，他发现了华晨宇是天才，让华晨宇接着完成了他的表演。
华晨宇生活在一个重组家庭，他的爸爸是一个传统的父亲，不太会表达爱，而且平时父母忙于工作，对他的关心主要在于物质上的满足，所以那时的他内心是孤独的，而音乐给了他精神上的陪伴。 也让他对音乐有了更深的感悟。成名之后的华晨宇面对的环境更加复杂，他在自我调节后找到了平衡点，他的全部心思还是在自己的音乐上。
歌曲《齐天》，我管你，智商250等，他作曲并演唱了一首又一首好听的歌曲，在每一场演唱中他都是独一无二的舞台上的王者，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有着自己强烈的风格。曾经的华晨宇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电影使他的大门打开了一扇门，他时而在自己的世界里创作音乐，时而出来和大家交流。
之前有人问花花，如果不做歌手，不站在聚光灯下，你会想要做什么？几秒钟的时间空白后，他说：“我没想过，享受当下的人，很多事情都是顺其自然的。上学的时候只想着还有多久毕业，因为你当下只是在做这件事，我不想其他的。”歌手花花笃定又平静地回答着。
处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人或多或少都会对过敏，对人生也有些千奇百怪的想法。但对花花来说，行走在时间的洪流中，从不曾留有什么遗憾，也因为足够坚定，从不用迷茫或是时刻提醒自己，顺其自然地走上了一条热爱的道路。花花是幸运的。
对音乐的执着源自于华晨宇的性格，内向且不善于表达，人都是多面性的，音乐便是花花用来展现自我的另一面的出口。聚光灯下，站在舞台中央，万众瞩目，花花用他在和观众们诉说着自己的内心。火星人的世界从不缺少温度，
生活上的各种温柔和舞台上的大魔王并不冲突，只有一个人像白纸一样纯粹的时候，才能绘出各种各样的图画。因为敏感细腻，才对周围的一切，也正是如此才能感知作品中的温度与画面，从而将自己融入其中，是那个温柔的他，热烈的他，富有生命力的他，那个永远充满年少气的他。
身上星座会暴击，我自卖自夸的神经，今天学不会弹琴，上当智商大黄金，读心术变上进，别客气，加点身体，想想物理 a body， 我这造型半夜白话不好听，谁说胡话，神经大错，专为破解谜底，我把这可爱的傻气，当你将你放在里不小心去只有你。
最近花花在创造营中的嘉宾表演也是圈粉无数，极强的舞台爆发力和卓越的表现力都令人惊叹。舞台上的他俨然一副大魔王的样子，轻易地掌控，私底下温柔细腻，舞台上火力全开，一张一弛对比鲜明，却又如此和谐。而这关键的落脚点在于他是华晨宇，因为是他，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奇妙组合。
第一次领略到他的温柔，是在听到写给未来的孩子的时候，和与我印象中那个摇滚的他截然不同。他说，一谈到亲情，大家想到的都是父母，还有已经存在的人，为什么不能写给一个还没有来到这世界的人呢？写给未来的孩子，这首歌曲风抒情柔和，从呼唤到对孩子的殷殷关切，柔情之中又透露着花花通透的人生观。
真正的温柔是看过世间百态后，却依然坚信美好与善良。他的童年并没有那么幸福，但这并没有剥夺他爱的能力。现实生活关系很好，妹妹也会偷偷地向哥哥要零花钱，就像普通家庭中的兄妹一样。放开我 baby 中，他会贴心地蹲下与孩子平等的交流，画面温馨有爱，孩子们对他的喜欢也是溢于言表的。
当看到花花在教孩子们弹琴的时候，仿佛看到了花花有宝宝以后的样子，可能也会有很多被孩子打败时的无奈，但不管怎样都挡不住他那满满的爱意。对爱他的人他也很珍惜，花火互动自然不用说，但是在年初的王牌对王牌中，为了院 他愣是一晚上没有休息，加班做了改编版的主题曲，还特意加了工作人员的大合唱。即便那个时候的他第二天一早就要出发开始新的工作。
音乐是多维度的，也是包容的。华语音乐市场局限于某种风格，而是应该接轨世界，用更广阔的视野去看待音乐。花花认为，更新大众的耳朵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需要时间的沉淀。也许一开始会被否定，但杂糅了更多成分的音乐也只是诸多音乐。大众需要慢慢习惯，他要走的这条路可能会很泥泞，但总要有人去走。
昔日的好友重聚舞台，再次唱起过往的旋律，彼此的情谊仍未曾改变。对华晨宇来说，时间的变迁和各自领域的成长迈成为感情分离的嫌隙，但更多的是他依旧保持着六年前的那颗心，对兄弟也好，对音乐也好。
在如今快节奏的互联网时代，浮躁是大环境的主旋律，但2013年的时候，大众媒体还未曾像现在我们的生活。这一年从学生变成歌手的华晨宇在舞台上绽放，没有生活在浮躁的环境里，让花花没有过多的忧虑，更加专注地着眼于自己的步伐，坚定而自信地前行着。
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们还谈及了他的计划。他说，我有一个很酷的计划，关于演唱会的。讲起与音乐相关的事情，华晨宇都是开心的。妹妹改编成功后的愉悦，和在舞台上酣畅淋漓的艺术表演，都是他面对生活的一种方式。
指阔仔细绳顶飞，
许多衷肠诉不空，茶一盏
续一话。那时候我们总以为毕业遥遥无期，殊不知一转眼就站在了下一个路口，回头张望。那时候总听别人说， 离校的前一天，或许是很多人最后一次见面了，我是半信半疑，以为只要有手机就可以联络。后来啊，联系方式还在，但却总也打不出那一行字，说不出那一句话。很多人从那以后就真的再也没有见过。那时候总希望快点结束这场难熬的战斗，但当他真的画上句号的时候，留给你的不是解脱，是不舍。那时候总以为我们会很有仪式感的说再见，但还一往如常。即便心里五味杂陈，嘴上仍一句话都没有说，甚至一句再见都没有。或许是觉得那句太过沉重，或许不说再见是为了以后再见。
四张答题卡为十几年的努力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一切出奇的平静，没有表白，没有狂欢，没有想象中的轰轰烈烈。匆匆三年，毕业和成年的字眼隔阂。离开的那天，突然有个恍惚的瞬间，以为自己刚刚来到他在那条无比熟悉的上学路上，金色的夕阳洒在身上，转身回望校门，将三年所经历的一切习惯化作嘴角浮起的微笑。高考终于结束了，高考也不过如此，一年一度的高考刚刚结束。回望那年高考，你有没有想什么想对他们说的话呢？高考结束的那晚怎么过的呢？高考期间又有哪些值得怀念和留恋的事呢？校园内外与你分享。
总在某些不经意的瞬间，心里涌起柔软的风，很念旧停在谁的肩头，青春就这样。
断舍离说，我眼中的高考其实不像影视剧那样的紧张，那样焦虑。高考那天下着让人舒服，考前和同学聊天，聊着聊着就到了考试时间。平常心考完了试，出成绩的那天早早的守在手机前，伴随着紧张和兴奋，成绩还算比较理想。报志愿时录取线，可能高考真的是人生的转折点，也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吧。
凡凡说，那年高考有安心，有伤心，有遗憾，有憧憬。毕业时恍惚懵懂，时间越迟，我们抵挡不了时光变迁，但那些我们都记得。
楚心说，下次见面要以好久不见的名义去拥抱你。
幼稚鬼说，本来以为不会怀念高三，但是现在觉得那个时候还挺美好的。
安迪说，高考是人生中重要的一关，也是我们过来人最重要的回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高考还在那里，学子们乘风破浪，直挂云帆，大学的生活在向你们招手呀。
开心说，考完最后一科并没有想象中的喜悦，那个暑假也没有拼尽全力的狂欢，忘不了的许多人许也都被藏在那个夏天里，无法复现。几张试卷，几声蝉鸣，17岁夏天还是结束了。
柠檬兔不吃柠檬糖说，我的留言好短哦，只有一个名字 DX。
上雨说，一群人在一个地方坐了3年，墙上的壁纸有蓝色的，有粉色的，后来还贴上一个硕大无比的世界地图。每次有人睡觉，老师叫起来说，去非洲站着。后来啊，因为一场考试，他们就散了，留下了空荡荡的房间和花花绿绿的墙，墙上还粘着密密麻麻的奖状，曾经说好要把奖状粘成一个端端正正的方形，最后却还最想说的话没来得及说出口，最爱的小伙伴们各奔东西，我们也变成了神奇的上一届。我们再也不是学年主任口中的那个整个楼层最吵的班级。最后那天，我们和毕业合照，最皮的同学喊着一嘘嘘985等我，然后高考了，然后散场了。
任熙说，回首向来萧瑟处，每一次日出，每一层涟漪都是美丽的，每一袭风浪，每一片乌云都是值得感激的。衷心的祝福今年的高考生考试顺利，榜上有名。
小寻寻说，那天倾盆大雨，从出租房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好，坐上火车才缓过神，我的高中彻底结束了。时间过得真快，快到那个站在校门前眼睛满是希冀的女孩好像就在昨天。高一傍晚10点，小城还是热闹的，两个女孩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那个夏夜是加冰柠檬水的清爽味道。高二那年心高气傲的同桌安迪里很可爱，笑起来虎牙和酒窝带着双倍的甜。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高三好的朋友都在身边，最紧张的那段时间反而是我玩得最开心的一年。每周六约定俗成的小队聚餐，米线、炒面、麻辣烫、干锅、路边小摊，我们把学校小吃一条街吃了个遍，偶尔来五黑。虽然经常被打爆，但真的有你们，这个游戏才有意义。相视一笑的心动，无数次毫无预兆的吵闹，被无趣的日子惊起波澜。感动是你给予的，自己是值得被爱的，让我知道的。尽管最后我们面目狰狞，但最初的雀跃欢喜都是真实存在的。还有来自 H 的2年多来的照顾，给我洗胖子，给我拿快递，给我撑伞，给我买零食。虽然气得不轻，但这个小姑娘真的也太蠢了。希望世界能一直给予她怦然心动的惊喜。还有那个我一直放心不下的小朋友，我骗过了所有人，只因为他们只知晓我的一点心动。你看过了，你就不能被我骗到了。高三那年是原味冰淇淋加酸奶徐福记的酸甜。
我把想念变得害怕，我把眼泪变成笑话。你说未来某天给我一个，你为我做过早餐，你让我彻夜难安，你为我生不散，你对我说未来，可现在怎么都不在。好了，不许再哭了，把爱情毕业了，以前的欢乐温热早就被埋没。好了，不许再等了，我们现在都长大了，以前管你的心的选择也该放下了。
酒酿园子说，高考很快，匆匆忙忙的两天，紧张焦虑的感觉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学校门口老师们的温暖拥抱和考完试后的那个晚饭，那个晚没有想象了好久的狂欢和兴奋，安静且平常。那些一起努力过的人啊，各自天涯，各自珍重那些美好的时光呀，真的很怀念。高考倒计时啦，希望今天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刻，在最后的几天里不负好时光。
海风说，或许是进了大学的生活很充实，现在提起当时的场景已经记不太清了。考完最后一科出了考场，也没有预习，刚刚下过雨，微凉的风吹着，天空还有一丝没散去的阴沉，笑着和夹道等待的每一位老师拍拍手，一起照了最后一张集体照，嘴里还含着同桌给的糖，好像一切就这样结束。忽然想起来前两天看到的网易云热评，无论你考了多少分，能不能去你想去的学校都不用担心，你能去的地方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你会遇见一些人，觉得相见恨晚，或者觉得三生有幸，遇见你该遇见的，接受你所不能改变的。中考高考的迷人之处，不是如愿以偿，而是阴差阳错。也把这句话送给你们，送给他。
小饼干说，哦，是没什么感觉，还觉得自己考得不错，成绩出来的时候我傻了，还记得那天是从未有过的对自己失望。那天天空格外的灰，我甚至不知道天空还会不会蓝起来，我的天还会不会有彩虹。那时候知道我没有办法和他去到一个城市了，一种所有努力都归空，连呼吸都掺杂着星星点点的疼痛。那个你想一直陪在身边的人，或许也会，我甚至不敢想以后会发生什么。那天我只回了他的消息，可即便我知道我和他的关系不会随着距离或时间而改变，可那种对自己失望透顶和害怕失去的感觉的确糟糕。我永远不会忘了那天的自己，所以现在每当我有一刻想放松下来的时候，我都在告诉自己不要重蹈覆辙了。如果当时再努力一点点，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呢？所以算我的经历吧，让我在今后的日子里无论遇到什么都能挺过去，想做的事情都能竭尽全力去做。不过还好他还在，我还能做喜欢的自己，足够了。或许高考多意味着遗憾，不过人生啊，哪有那么多的无悔的事啊。我庆幸我现在还能努力，还能拥有，所以要尽快把自己变得更好，然后珍惜当下，珍惜身边的人。
我还记得高考临考试前的那晚，辗转反侧睡不着，当时就回忆，回忆点滴，过去的岁月往回涌。当时心里想，我考完最后一门，我一定一定要冲着跑出去大喊着奔跑。可是当我真正结束的时候，脑海里只有平静。我终究还是甘于平凡，终究是规规矩矩地结束了高中三年。
淼淼说，在确立关系前，我们曾见过三次面，他的毕业典礼，我的毕业典礼，和回家的绿皮火车上。在确立关系后，我们也曾见过三次面，他家，我家，和返校的高速路口边。那天是他的生日，我们一起去看了场电影，边完成包宿，登上家乡最高的山顶去看日出。后来他乘上了晨雾里的列车，而捉不到的幻梦成为了我入睡的乞讨。他就像是坏巫婆城堡地下室里被最大的锁子藏着的一瓶草莓糖浆。坏巫婆喜欢那瓶糖浆，就算偶尔魔法失败，熬出的糖浆会酸，不过大多的时候还是甜的。那可以包裹住巫婆所有的坏，让我安心，让我做坏人的时候知道自己心里还剩一点甜。说实话，我心里有过他，可也就是这样了。
水晶说，一年一度的高考马上就要来到，高三的学子们就要踏上征程，考场上一决高低。三年的高中生涯，酸甜苦辣，寒来暑往，所有的努力，所有的付出，都是为了实现心中那个美好的梦想。祝所有参加高考的学子们都能考上理想的大学，不给青春留下遗憾，加油。
小小八说，还记得毕业聚会那天，老师也来祝福我们毕业快乐，和我们一起喝酒，到最后大家都喝多了，那些曾经闹翻了的人就走到对方面前说，然后干杯，拥抱，流泪。我跟着他们一起哭了，因为心里知道，有些人过了今天，这一辈子就再也见不到了。也清楚，好的朋友就要选择不同的路了。但值得庆幸的是，毕业两年多了，还有人会联系我，还有人听我诉苦，还有人陪着我一起去玩。那时候不懂，就期待着到大学里，觉得那才是最快乐的。可真的离开了那个高中，就不舍得到极致，因为那里好像才是我全部的青春。很有幸遇见了那些人，发生了那些故事，也真的很想他们。希望今后九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碰到自己心动的人，然后过完余生。两年了，还是想说一句毕业快乐。如果再回到刚入学的那一天，我想我一定很庆幸遇到了你们。
天成说，虽然去年的我已然经历过这场战斗，但是今年的高考依然对我意义非凡。与我相差无几的酸橙在今年参加了高考，我想要对他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最棒的。我们是曾经形影不离的两个人啊，但是却因为去年我的高考，今年你的高考拉远了距离。所以啊，在你卸下了重担以后，我们一定要腻在一起一阵子，一同看番吐槽，一同高兴，一同感动，一起做许多许多想做的事情。 最后无论怎样都希望你一定要快乐。是你啊，希望你可以考出理想的成绩，去到理想的大学，因为你是我爱的人啊。
M 说，高考前和我最好的朋友一起学习，高考时我们互相鼓励，给彼此希望，高考我们一起吃吃喝喝。小耳朵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与我们分享你们的心声，言语再多都道不尽自己的心情，但我们愿意聆听你的声音。本周话题讨论依然会发布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官方微信平台，欢迎你的留言参与，我们将继续分享你的故事，传递你的真心。我是小小八，下周四我们不见不散。
感谢认真聆听的小耳朵们，如果你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说，也可以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广播台官方微博微信上留言。感谢我们的编辑王子涵，监制吕凤鸣，新媒体李博，办公室刘云等一直陪伴我们的工作人员。祝大家每天开心，我是田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